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今日我们花点时间看一看中概股。有消息指中概股在美国遭到多方面的驱赶，专家分析说是要保护美国投资者。在接连收到国会议员和20多个州的财政部部长要求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除牌的呼吁之后，美国证券交易所考虑收紧监管，将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股市的能力。专家指出，驱逐中概股的努力是要保护美国国家的安全，包括美国投资者以及各州的养老基金。消息指近10名议员和20多个州的财长呼吁除名中概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之后，在国会议员和州财政部部长的压力之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找到一种可能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交易所的方法。 SEC 正在征求意见，讨论是否发布新的法规来到缩小外国私人发行人，即是 FPI 的定义。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是属于 FPI， FPI 可以享受某些便利和豁免。在今年的5月，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和参议院老龄化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联合另外8名国会议员致函 SEC 主席保罗阿特金斯，呼吁委员会将涉嫌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他们说这些实体受益于美国投资者的资本却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信中指出，在中国没有公司是真正的私有，中共通过法律、国家情报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等授权和政治控制机制，对所有公司，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名义上的私营企业，都保持住广泛的控制权。他们说这些授权是通过设立党支部和政府收购黄金股这些强制性工具来到执行的。黄金投资是指国家通过持有极少的股权获得超高的控制权。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设立党支部包括和赛科技、奇富科技、腾讯音乐、大全新能源、阿里巴巴、百度、京都、微博、博多多、 B 站、极客、小鹏汽车等。而这些设立黄金股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就包括了腾讯音乐、阿里巴巴、百度、微博、 B 站和货车帮。同样在今年5月来自21个州的财政官员，包括亚利桑那州财政部部长、堪萨斯州财政部部长、爱达荷华州财政部部长、印度安纳州等州的财政部部长和审计长，亦都联名致信 SEC， 要求调查是否应该将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除牌。因为中共政府创造了一种与美国法律的报告要求相悖的不透明环境，因此未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纽约大学伦达德恩斯特恩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埃利巴托夫 日前就话俾大纪元听，佢话显然你唔想让美国构成安全风险嘅公司喺美国上市，所以佢认为国会议员嘅要求系有道理嘅。佢话如果佢哋有强力嘅证据，相信某啲中国公司构成对美国政府嘅安全风险，如果佢哋系电信公司，或者佢哋可以监视美国政府，或者他们可以进行欺诈，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样中国公司除牌的要求就有道理。他用说，我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不希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巴托夫教授亦都表示，审计掌门他们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他说，美国对资讯披露的要求非常高，他们比中国的资讯披露要求高得多，审计这些中国公司很困难，其中有一些是被发现欺诈美国的投资者，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因为 SEC 的首要角色就是保护美国投资者，而投资中国公司代表着额外的风险。巴托夫教授的研究重点是财务报告、高管薪酬、社交媒体在资本市场之中的作用、法务会计、股票价格形成、并购以及股权估值和交易策略的各个方面，他们在领先的会计和金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论文。巴托夫教授的研究荣获2022年AAA 和 AICPA 杰出会计文献贡献奖。他们发现中概股先上涨之后暴跌，这个模式已经重复了十几次。自从2020年以来，接近60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进行首次公开招股，即是 IPO， 每家公司的融资额都不超过$1,500万。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在过去两年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价在一日之内突然下跌 50% 或者更多，另有17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一天之内就蒸发了一半。截至2025年3月7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一共有286家，总市值超过$1.1万亿，将它全体除牌是否会给美国股市带来冲击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犹他州大学教授林德斯特罗姆投资了一家小型的中国航运公司，叫做杰尤德全球物流，就在他和他很多美国人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之后，该公司的股价连续数个月上涨，随后就暴跌 96%。 近年来，这种模式已经重复了数十次，并且以小型中国股为主，受害者通常是在社交媒体或者广告、 WhatsApp 等上高看到投资的信息，买家通常是一伙交易员，他们以低得多的价格买入股票，然后将股票抛售给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巴托夫表示，将中国公司除牌不会对美国市场造成大的冲击。他说，美国的市场流动性足够大，而且规模巨大，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公司退市，对投资者的损害将会是微乎其微的。据 Whistle Capitalist 的估计，美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1万亿，将$1.1万亿的中国公司市值除以$60.1万亿的美国市值，得出的百分比只是 1.8%。 巴托夫还表示，受到损失的主要是证券交易所，因为这些证券交易所向所有上市公司收费，他们每年 向这些上市公司收取费用，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将会失去从所有这些中国公司收到的这笔年费。但是将中国公司除牌，将会让投资者和各州的养老基金受益。这些就是为什么二十几个州的审计长要求将中概股除牌的原因。巴托夫还说，如果你从投资者的角度和保护投资者的角度来到考虑，这个或者就是审计长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并不奇怪，因为各个州在股票市场上高投资了很多，所有州的雇员他们的养老金很多都在股票市场上高，所以如果涉及欺诈，投资者蚀钱，州就会损失很多钱。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审计长的利益所在，他们要保护投资者，并鼓励 SEC 强迫中国公司退市。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关注一下中国国内嘅人权状况。最近中国寻亲网面临停运，背后原因惹人质疑。一向发布中国失踪人口信息嘅中国寻亲网即将停止运作。民众关注这个背后的真实原因，纷纷质疑中国失踪人口太多，背后更加可能是涉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中共当局惧怕被揭发。中国寻亲网是一家公益性质的民间网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寻人网站之一，25年来一直在义务帮助寻亲的群体里面免费发布消息。在4月1日，中国寻亲网发布了公告，说从5月1日起停止发布新的寻亲信息，只是保留原有信息的修改服务，并于7月15日正式关闭伺服器和注销公司。公告未明确说明网站关停的具体原因，人民就关注到这一个曾经是被很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保有一丝希望的公益平台，现在都走向结束了，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学者就指出，这个是中共怕丑事被张扬。女澳历史学者袁红华就说，质疑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非盈利的，而且不需要太多投入的网站。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共不想也都不愿意在中共社会里面发生这些丑事给世人知道，比如说每年有几多人口失踪，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失踪。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人口的失踪现象一直是非常严重的，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另外亦都有人质疑中共是拐卖团伙的保护伞。中共官方在寻找失踪人口、打击拐卖罪行的问题上，一直是被批少有作为，甚至对寻亲团体和个人进行打压。民众质疑中共官方恰恰是人口绑架、拐卖团伙的保护伞和同伙。有网友在海外 X 平台上发帖文直言，中共下令关停寻亲网是因为失踪人口太多，眼见盖子就要稳不住了，器官活摘已经露馅了。李元华说，很多人现在他们的亲人丢失了，除了好像铁链女那些被绑、被卖、被人口贩子卖去做现代奴隶、性奴这些之外， 好大一部分是被活摘器官的，他们是被活摘了器官，他们是因为器官被谋害的。李元华还表示，早前中共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罪行，之后就不断扩大，波及到全社会，被每一个中国人都处于危险之中，而中共一直在竭力地掩盖这个罪行。李元华还说，中共的整个系统一直都在支持做这一件事情，而且他们是堂而皇之说自己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如何领先如何如何。这样这么多的器官从何而来呢？其实中共是不给得出原因，在过去还推脱是因为死囚，现在在死囚那里都没有那么多人了，而且死囚如果不同意，你亦都不能够去摘他们的器官的。在2022年10月，江西省元山志远中学高中学生胡音宇突然在学校内失踪，监控影片凭空消失，他的遗体在三个月之后才被找到。这一个案件轰动了网络，很多人怀疑胡音宇的器官被人选中，因此遭遇不测，而这个仅仅是全国活摘器官产业链的冰山一角。活摘器官延伸到全社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就说，无论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是是社会的这些丢失人口，器官是没有成本的，而且又是在官方的支持之下进行，这个又没有风险，所以就是这样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延伸到了全社会。在2024年5月，湖南湘雅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堕楼死亡，他们的家人在他留下来的电脑之中修复回的数据，发现大量湘雅二医院非法贩卖器官的证据，其中更加有很多孩童就是因为这样做了供体。最终罗瑞宇和他群里面的四名实习医生都是离奇地死亡，其中三人还是同一日死亡。汪志远呼吁大家共同制止这些活摘器官行为。汪志远说，现在哪个都看到，哪个都可能成为活摘的受害者，活摘器官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法轮功学员了，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在危险之中，所有的中国同胞应该赶紧起来，要将中共活摘器官这个真相要全社会传开，共同制止中共的活摘器官反人类的罪行，维持每个人的安全。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寻亲网的营运方是广东惠州金桥网络有限公司，大陆上游新闻的记者曾经就网站关闭一事咨询他们的负责人沈先生。沈先生表示，这几年公司业务减少，于是就只好注销公司，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托词，因为不敢得罪有关当局，所以只能够是这样讲。明眼人和明白之人一听就知道他讲什么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跨国镇压，或者叫做跨境镇压一个词呢？这一个词是在2024年，即是去年被翻翻出来的，是指中共国他举一国之力，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外国从事对他自己的国民的抓捕和施以打压，特别是 他们对一些他们看不顺眼的善良人，譬如好像法轮功学员，甚至乎一些受过他们迫害的民运人士，包括香港人在内，还有走线走出来的执返条命那些意见人士或者被迫害人士，他们用一种渗透海外，甚至用钱收买当地政府和当地那些流民华侨，甚至乎有些时候是包括留学生在内的，通过种种的手段，包括现金收买，就安插了一些暴力的衙门，即是所谓的海外警察办公室，又叫做海外110，就由当地的中领馆去领导他们，专门针对这些意见人士采取一些镇压的行动，包括使用暴力，特别是在宣传上，人家站出来示威游行，告诉外国人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中共国呢就会通过他们这些海外的代理人进行武力的行动，就是跨境镇压了。就以法轮功团体为例，他们在海外讲真相已经讲了超过26年了，而他们受到的镇压是最暴力和最多的。就以去年为例，针对法轮功团体的海外镇压或者跨境镇压的事件还有所升级。大家请听下报道先。
自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以来，这场迫害已经持续26年。进入2024年之后，中共全面升级镇压。在国内，中共动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数码监控等科技手段。
简单一点讲，就是一个都走不掉，哪怕你是十几亿人，一个都走不掉。
配合监控、拘捕，被证实的迫害案例广泛分布在中国各省市，波及长者、学生、教师等社会各个层面。在海外，中共发起舆论战和法律战，针对法轮功和神韵发动密集攻击。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镇压中，很多具体案例揭示出迫害的深度和残酷性。2024年3月，辽宁省沈阳市李春芳女士深夜被十几个便衣警察强行带走，在48小时里头就遭到电击和剥夺睡眠。她的家属试图聘请律师援助，但是警方就打压，到现在都不知道她被困在哪里，就更加不知道她的情况。2024年9月，四川锦阳市78岁的刘锦兰女士就因为在公园里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即时遭到警方带走，都没有公开审理就被秘密判刑3年。她本身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拘留期间健康情况急速恶化，家属多次要求保释都被拒绝。2024年12月，黑龙江哈尔滨市张俊一家三口人同时被警方绑架，警方突袭搜查住宅，带走大批法轮功书籍和个人物品，还冻结全家银行户口。张俊的儿子因拒绝签不收敛保证书被学校强制开除，家庭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之中。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一场针对信仰的国家级迫害，长者、学生、整个家庭都未能够幸免，法律程式被踢在一边，酷刑和洗脑并行，揭示出中共政权打压法轮功信仰的极权手段。在2024年和2025年上半年，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打压持续升级，整体呈现高压扩散趋势。根据名为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4年一共有5692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或者骚扰，2025年上半年新增2003人，一年半的时间累计7695人遭到非法拘留、监控、入屋施压或者强迫签保证书。在2024年确认有16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失去生命，包括释放后短期内离世者。2025年上半年有76人，一年半的时间里头至少有240人因为迫害失去生命。 由于中国大陆资讯封锁，名慧网的资料仲是未能够覆盖所有的案例，实际数字会比这个高得多。近年来，中共广泛应用雪量工程和人面识别系统，将法轮功学员纳入重点维稳人员黑名单。雪量工程采集城市、农村、社区、旅馆这些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证、相片、工作、社会关系等基本信息，管理人员身份、居住地址、社会关系、实时位置等信息。中共还通过雪量工程建立特征识别库，在医院、学校、娱乐场所、沿街的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位置部署高清影片监控设施，采集人面以及其他特征，进行人证合一验证和网络确认身份。法轮功学员在购买飞机票、火车票和高铁车票、订旅馆、使用银行卡的时候，就可能被即时锁定。另外，法轮功学员的子女升学、公务员录用、医保报销等社会权利被限制。中国很多地方出现强制入屋走访，逼法轮功学员签放弃修炼声明书的情况。近年来，中共跨国镇压的行动亦在升级。旅澳法学家袁洪兵2024年年底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2022年10月在一场政法工作会议上，指示中共政法委协调国安部、公安部、外交部和统战部制定全球性打击法轮功的新策略，包括在海外成立打击法轮功的工作站，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彻底铲除消灭法轮功。
大家听到了，清楚了，原来又是阿扎包子搞出来的国家政策、是国家行为来的，这么黑人憎侵犯人家国家主权，在人家国家度搞呢啲咁嘅暴力镇压活动。不过呢个包子有名系烂尾狮嚟噶啦，佢呢啲镇压行为一定唔会成功嘅，最终都系烂尾收场。我哋放长眼睇啊！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研究主任戈罗霍夫斯卡亚喺2025年6月25号喺美国国会跨国镇压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政府仍然是实施跨国镇压最频繁的国家，一直进行着全球最复杂、最全面的打压行动。活摘器官生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2024年开始在美国公开作证，揭露自己曾经在中国遭到活摘器官，包括肝部、肺部组织。现在他一直被跟踪，遭遇死亡威胁，面临被灭口的风险。在美国、英国、澳洲，好多法轮功学员和意见人士亦都经常遭遇陌生人跟尾、手机窃听、车辆干扰等疑似中共渗透行动。另外，针对法轮功学员实体之一的神韵艺术团，中共的打压亦都持续不断。初期中共透过外交和经济施压试图干预演出，这两年就转向更加极端手段。从2024年开始，死亡威胁、炸弹恐吓、枪击和纵火威胁等事件连续出现。同时，中共亦透过社交媒体、网络红人和外国媒体对神韵艺术团进行舆论抹黑，意图误导公众对神韵和法轮功的认知。截至2025年3月，神韵网站列出了158宗骚扰事件。在2024年8月开始，纽约时报在半年之内发表了6篇攻击神韵及其培训学校的文章，涵盖神韵内部管理、劳工条例、前舞蹈演员指控等议题。即使神韵方面多次澄清，但纽约时报仍然继续重复同样的叙事。文章中很多内容都是基于断章取义，对读者进行有意误导。2024年9月11号，纽约地区法院驳回了纽约中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委员会对神韵艺术团培训校区龙泉寺提起的诉讼。这个组织和中共有关，这个是他们第四次试图声称龙泉寺环境违规，之前三次起诉都遭到法院拒绝受理。2024年11月19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图谋针对神韵的贿赂国税局涉案人员进行审判， 陈军、林峰呢两个人，试图通过贿赂剥夺神韵艺术团免税非牟利地位而获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中共跨国镇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外国恶意影响运动。中共正在企图利用美国机构破坏和诽谤神韵这家美国公司，最终的目的是摧毁法轮功最辉煌、最有影响力的平台，令法轮功噤声。2024年、2025年所揭露出的种种个案统计显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单止没有停止，反而在科技支持下更加广泛深入。这场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国家暴力是对整个文明社会的挑战，唯有真相持续被揭露，正义才能够伸张。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单止是中国的问题，亦都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即使中共迫害手段越来越严厉，数以百万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坚守信仰，和平讲述真相，呼吁中国人民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截至2025年7月，已经有接近4亿5000万中国人声明三退，选择决裂中共。
是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定要清醒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翻嚟睇下香港嘅几则新闻，请听报道。
一名香港大学法律系男学生涉嫌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 AI 软件，将20至30名女性嘅社交媒体相片制成超过700张裸露色情图片，受害者包括大学女同学、中学教职员同埋女性朋友。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寻日回应，已经展开刑事调查，暂唔进一步评论，呼吁怀疑私隐受侵者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网上有自称港大学生嘅贴文指控，该男学生使用免费 AI 工具，擅自截取女学生公开相片制成裸照，数量逾700张。贴文曝光之后，引发校内外强烈谴责。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64、3A 同埋3C 条，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意图或者罔顾造成指明伤害或者实际导致伤害，均属刑事罪行。私隐处强调，处理个人资料需遵从私隐条例6项保障资料原则，尤其目的规限，未经明确自愿同意不得挪用。港大法律学院寻日举行学位颁授典礼，院长傅华玲主动提及事件，严厉谴责，强调学院不容忍损害他人尊严和私隐的行为，承诺继续调查处理，并指法律专业对操守要求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学需严肃处理学生违规，并在涉违法的时候向执法机构举报，强调社会需要共同应对科技滥用风险，维护私隐和道德。港大证实已经向涉事的学生发警告信，正配合调查。
该会咯，几年时间香港大学那些学生水准都沦落成这样，是边个的责任啊？校长有没有责任啊？教师有没有责任啊？同埋这个学生是不是交换生，是不是啱啱来的香港大学生呢？喂，有没有些正面的消息放来听下？
香港金融发展局今日发布2024-25年度报告，强调全球金融格局正深刻转变，香港应该把握机遇，发展为资本市场、财资中心、风险管理和数码转型的国际枢纽。过去一年，金发局提交7份的政策报告，推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资产管理以及全球联通。自2013年成立以来，金发局提出266项政策建议，193项获特区政府跟进，实施率达73%。 去年参与逾160场本地及海外活动，覆盖东盟、中东、亚塞拜疆、英国、土耳其等地，并同多个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巩固伙伴关系。为应对金融业人才需求，金发局联同大学同业界举办第二届金融就业资讯节，为200名学生提供保险、银行、财富管理以及金融科技领域的行业导向与交流机会。金发局辖下香港财富传承学院推动家族企业传承与慈善事业，举办高峰会和交流活动，并推出 Impact Link 平台，助慈善家对接潜力项目，促进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哈哈哈，好一个摆脱金融中心为止称号的一个宏大美梦啊。讲到咁宏大的愿景啊，真是听到都开心啊。又是那些唱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那些故事是吗？那就祝你成功先啦。回来现实一点，听一下一些现实一点的新闻啊。
香港金管局在纽约交易时段再度出手捍卫联系汇率。当港元对美元跌至 7.85 弱方兑换保证水平时，买入148.29亿港元，沽出美元以稳定汇价。此举因为港元持续偏弱，资金流出压力增加，触及联系汇率机制防线。金管局按规定干预，确保港元维持在 7.75 至 7.85 对1美元区间。受买盘影响，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将会在7月17日跌破1000亿元，降至864.29亿元，创近期新低。
咁即系点啊？即使今日7月17日，香港政府又输钱啦。咁仲有冇啲值得评论嘅新闻呢？我哋请听报道。
明报专栏李先知琴日披露，香港城市大学约两年前引入新措施，限制学者接受传媒采访，需事先通知大学并获批准。同外国领事馆合办活动或者是领事人员入校亦都需报备。部分学者因为怕麻烦，婉拒采访，反映本地教育界言论自由收窄。以往本地大学鼓励学者接受传媒访问，主动提供学者名单，增进公众信心。2023年日本宣布排放福岛核处理水，成大日裔学者出席日本驻港澳总领事记者会，话影响微乎其微，同中共同香港政府立场不符，引发争议。若2023年中城大在校长梅彦昌上任后公布新措施，要求学者接受采访前通知传讯和数据研究处提交访问问题，大学可以建议拒绝采访或指导应对策略。城大回复明报确认措施，或旨在统筹宣传工作，建议学者同部门主管和传讯处沟通，未说明是否强制。校内人士话，政策适用全校，但是强制性解读不一，部分学者未留意规定。另有传闻要求邀请外国领事入校需报备，城大未回应。校内人士指此为礼节安排，公开或者敏感活动需报备。校内人士感叹，2019年反修例事件之后，传媒同外国领事接触变敏感，事事需大学批核，不切实际，甚至稀土。议题亦都可能敏感。
啊，原来范国安法早已经在两年之前在香港所有大学盛行了，上演了。那不怪得知香港那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越来越低了。根本由大学开始，那人都已经不想接触外人了，不想他们那么多接触。连一向学术自由的大学都没了自由的时候，大家唔难想象到佢教出嚟嘅学生会系啲乜嘢出品㗎喇。大学受压，咁嗰啲教授受压，咁啲学生会唔会受压呢？谷埋谷埋谷精上脑，唔系搞咗头先所讲嘅香港大学生利用 AI 高科技整咗啲女朋友啊或者女同学啊嗰啲裸照呢啲咁嘅丑闻出嚟囉。咁仲有冇啲好啲嘅消息呢？我哋请听下一集。
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7月10日促请国务院制裁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指其为中共压制香港民主运动及侵害人权主要人员。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及民主党成员哈里希纳莫提之函国务卿鲁比奥，指2025年3月制裁前处长萧泽颐等6名中港官员之后，萧迅速退休， 新官员上任继续执行北京指示，显示美方制裁效力及追究中共责任的必要性，表明支持香港人民。信中指出，中共指挥的香港官员持续破坏自治与自由。6月6日依国家安全法指控黄之锋与外国勾结，恐使其终身监禁，并锁定其他活动人士。天安门大屠杀周年当日，大批警力威吓悼念者，民众仅因为持花、点电子蜡烛或者公园聚集，即是被捕。委员会敦促国务院评估周一鸣是否符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和《行政命令13936》的制裁标准，强调美国需以人权与民主原则对抗中共极权扩张，将密切关注其全球人权侵害行为，促请卢比奥兑现对民主人权的承诺。
Hey, 英文有句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这一段 news 不算好 good 的 news， 都可以被人幻想一下，可以改善一下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哦、如果制裁有效的话。好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足，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